国安法剥夺港人自由，美济制裁，台伸援手，美军机巡弋，解放军放话，香港局势吃紧。欢迎收看5月29号的焦点对话。
北京强推国安法，引发香港新一波抗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香港不再享有自治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正在考虑具体的制裁。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提出了人道救援的行动方案。那么在抗争者越来越年轻，警察却是越来越高压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出路究竟何在？港人是否面临去与留的两难？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前副召集人梁怡敏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梁小姐，欢迎您。
你好，大家观众朋友好。
好的，当然今天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因为香港的这个国歌法的二读，抗争者发起要包围这个立法会，但是香港警方出动这个滴水不漏的警力，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抗争者的年龄似乎也在下降，有很多这种15、16岁的这种看起来像国中生也被警方带走，而且在中环有很多这种白领，就是好像在街上就是只是参与口号或是唱歌，也被警方来进行逮捕。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刚刚在金钟跟中环一带看到的，就是那个警方的，你说的很对，一个滴水不漏的那个执法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得见他们有多害怕，他们害怕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会好像上一年6月12号那样，民众那个民意的沸腾之上，民众都在抱回立法会。上一年6月12号呢，大家就是成功的抱回了立法会，然后就成功的阻止了这个禁忌派的立法会议员去进入那个议会投票。虽然我们那一天有很多朋友不顾自身的安危去保护我们的香港制度，有很多的牺牲，还有很多的汗水泪水跟那个血汗，但是我们在那个方面可以说是有一点成功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次的成功，所以令知道那个特区政府跟警察这一期都大为的紧张，所以有很多朋友，无论是在金钟一带上班的朋友，或者是经过那里的朋友，在今天很早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都需要被查包包啊，被检查证件啊那样的情况，所以很难那个民众能够进到立法会或者是进众那一带。还有就是警察很坏，就运用他们的方法，包括用催泪烟啊去驱散那个群众。所以如果是从抗争的情况来说，那个都是有一点难。你刚才提到那个抗争者、那个示威者还有被捕者都有年轻化的情况。第一我想说的就是，因为警察现在的执法其实都是我们都觉得他有滥权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逮捕了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他们不一定会有犯法的情况出现。好，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在香港示威情况的确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在去抗议，这个其实是很可悲的，因为那些年轻人他们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应该享受他们校园生活的时候，但是现在的政治气候让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要出来去捍卫他们自己的家，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可悲的情况，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能够避免的只有中央跟特区政府还他们一个他们应有的童年或者是学生的生活。
当然除了这个国歌法之外呢，这个人大也将在周四28号表决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这可能对香港人民的这个影响是更深重的。你怎么看这个港版国安法对香港民众的影响？还有如果通过的话，香港民众还能怎么做呢？
那个国安法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第一，现在人大他们现在的安排就是说在香港没有本地立法，人大跟人大常委会进行的立法，然后把那个法律强加于我们香港人的身上，这个是第一。第二恐怖的就是即便是我们特首跟我们的建制派议员，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法律会怎么样。如果你看到林郑月娥在人大公布这国安法当天有一个记者会，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那个香港的执法部门会是执行那个国安法主要的执法部门，就是说他其实是不知道，不肯定，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在这几天也看到更恐怖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说在香港设立另一个法庭，而那些法庭没有外籍的法官，但是有外籍法官，有普通法的法官来香港进行审讯，是基本法保障我们的权利之一。什么部门来执法，是香港的执法部门还是内地的执法部门，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未知，这是第二个恐怖。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那个法律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人大北京搞了这样一个国安法，他们不会给我们轻易的就有很多的自由那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的就是在那个法律还没有通过之前，我们尽力的去做，去抗议，还有向世界去解释我们香港的情况，让香港人团结起来继续抗争，还有把世界各地关心香港的朋友也团结起来，我们一起希望把这个恶法去抵抗下去这样。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传出之后，香港有很多人开始去这个搜寻移民的可能性。其实对香港人来讲，去或留是一个很两难的抉择，不晓得移民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在收到那个国安法这个消息诚如我之前所说，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不能想象对于香港的制度来说有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可以发生。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母亲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为我的孩子打算，因为我会想下一代像我一样成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的气氛里面成长长大。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一个干女儿，还有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有小朋友。我就跟他们讨论你们会有怎么打算。我收来很多的回应，就是说他们也都会准备起码会替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准备一个后路，有一个选择，长大了以后可能他们选择去外国读书，他们也都会安排那个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为自己打算，我们为自己负责，但是为了下一代，如果有一些朋友需要想要移民或者是安排后路，我会了解但是我个人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留下来香港一起打拼，一起去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法治但是我自己也希望，我也有信心，如果有一些朋友为了家人真的决定要移民的话，我相信香港人也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也会继续为香港去抗争下去就正如在上一年在反送中运动当中，有很多已经移民了外国的朋友，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其实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校园，在他们的社区也在做 同样的运动一直在为香港加油。我觉得香港人很团结，我们也对香港很有归属感。我觉得即便是被迫是要去移民的朋友，在未来也是会继续为香港打拼。
嗯，那您又是怎么看世界各国对于港版国安法的一些回应？现在包括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这个星期就会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出来，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示会有具体的救援行动，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香港的自由跟制度对于世界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香港是全中国唯一有自由 的地方，我们是全中国唯一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全国唯一能够独练六世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自由其实对中国还有世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国家还有不同的领导人，其实现在在国安法没有来之前，都应该为香港发声，要为香港做行动，去保住我们的自由跟制度，这样才是对对香港或者是对世界最好的一件事情。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台湾他们有一个提到一个人道的救援的方案，我个人是很感激的，因为无论是出于对于我们香港有一些对于自己人身安全有担忧的抗争者来说，或者是对于国安法的一个表态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个人是很感激的。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在那个法律还没有订立之前，我们就先全力的去反抗，希望能够把这个国安法挡下来。如果我们需要用到别国提供的那个人道援助，那么就真的是太可惜了。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反送中曾经创造过200万港人站出来这样的一个高峰，在6月9号、6月16号的时候，那么现在这些周年马上也即将到来，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影响之下，你认为包括民政在内的抗争团体要怎么样再去把这样的能量找回来？然后另外您展望一下9月的立法会选举是不是也是重要的一战呢？一鸣。
嗯，我觉得那个其实你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个人或者团体，其实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包括民政在7月1号也有一个那个示威的行动，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在未来的日子，无论那个挑战多么的重大，我们还是要还是会继续的努力下去。我希望每一个出过来的朋友现在也会继续出来。在那个法律还没有订立之前，我们用尽全力持续这个运动。我也相信我们香港会做得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继续努力。第二呢，就是你说的立法会选举，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很有趣，因为我们9月6号就是我们香港立法会选举，我觉得这次选举是我们回归以来第一次真的有机会赢得那个大多数的议席。所以可能中央也是会看到这个危机，就是说如果我们赢得了大多数，对于他们将来想要立这个恶法就有更大的阻碍，所以他们特别选了就是让这个人大常委有机会在8月的时候就把这个国安法立了，那么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线的安排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无论8月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有这个国安法的定立，我们香港人还是要尽我们的全力做好每一个选战。所以9月的选举特别尤其如果是国安法通过以后， 我们香港立法会更需要更多的民主派在里面抗争，我们更需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壮大，所以这个选举每一个选举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人民间人权阵线的前副召集人梁一敏小姐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人大提出港版国安法，香港局势急速恶化。继周日的万人大游行之后，香港的抗争者又打算持续将行动升高，与警方的冲突一触即发。与此同时，美军的战略轰炸机飞到了香港和台湾附近，习近平和驻港解放军也接连针对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震慑外部势力发表强硬的谈话。那么北京是否有可能针对香港的抗争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香港问题又是否会导致美中之间再度升高军事对抗呢？好的，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这是我的荣幸。
好的，首先您怎么看这个美军的战略轰炸机飞进香港和台湾，跟这个北京现在推行香港的这个国安法是否有关呢？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它的频率有增加，然后越靠近现在它的频次越多，但是它飞行的路线都蛮固定的，也就是从关岛那么往巴士海峡，然后到南海的北边。那么当然到南海的北边既靠近台湾，也有可能也可以说离香港不远，但是今天我看整个航机，刚刚我做了一些研究，跟过去飞的航机跟模式应该是一样的，并没有特别去接近香港的飞航情报区。那么所以很难就航机来判断说美国就今天来讲要传达什么样的军事威吓，但是它的政治讯息确实蛮明显的，也就是说美国在尤其是这个台湾也有520就职啊，然后中国大陆有两会啊，所以这段时间本来就是政治比较活跃的时候，那么美军的飞机活动比较频繁，其实从今年二月开始就一直非常频繁。那么今天当然我不太愿意去解读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谁讲什么话，或者是要制定什么法，但是我相信这种常态性的飞行会越来越频密倒是真的。
除了这个军机的飞行越来越频密，就像你讲的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现在这个在整个这个西太平洋、太平洋的周边地区，好像也是频频亮剑哦。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B1B 新型的战略轰炸机之外，最近频频亮相之外呢，也看到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波特兰号日前试射这个激光武器，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你刚刚提到很多这个政治讯号，您认为现在美中两国这种军事对抗是不是也开始在升级呢？从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来讲就军事对抗还言之过早，但是双方正在诚如习近平讲的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啊，这是大陆的话。那么就美国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不减损他在西太平洋的战力，然后随时能够应急应变，那么双方都在做准备，而且看起来比半年前要更积极了。那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我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对于居住在这个西太平洋或台海、香港周边的人来讲，这个更气氛会更为微妙、更为紧绷一点。
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习近平也说话了，他是在出席这个人大、解放军还有武警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强调说，这场疫情现在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因此他要求解放军要做所谓的全面的练兵和备战，以应应复杂的情况。你怎么看习近平这番最新的讲话呢，黄教授？
习近平其实对于这个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他说过几次关键的讲话，包括他这个前年就提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变局，包括去年他讲了说这个黑天鹅跟灰犀牛要一起防，这些都是发生在疫病之前。 那么这次疫病出来了以后，我想全世界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疫情结束之后，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国际金融秩序国际经贸的关系很可能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嗯，
那么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想习近平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去勉励解放军跟武警要继续在这种他所谓的常态化的疫情的条件下，那么继续加强这个练兵备战。那么这些话其实除了疫情下以外，其实包括什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啦，这些等等都是中共军方领导人经常讲的话。对于我们长期研究解放军问题的人来讲，可能那个心脏跳动的速度不会加快但是会持续关注就是了。
嗯，那么除了美中两国这个在军事上面的这个互相较劲之外吧，这样讲，我们再回到这个香港，这尤其是这个人大提出了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在香港内部的这个情势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因为除了习近平刚才我们提到的讲话之外呢，驻港解放军也发言了，他们是说声称拥护这个港区国安法，也声称这有利于遏制破坏分裂国家的这个行为，还有有利于震慑外部干预的势力啊，你怎么看这个今天驻港解放军也配合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做了这番发言呢？
其实说老实话，观察这个就是说我可以说吧，中国大陆研究三四十年啊，这个观察两岸关系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其实看到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不跟香港立法会来商量，那么特区政府也没有智慧的余地，而直接由北京、由全国人大，直接立法这种横财入灶的方式，老实讲，我们看到心里面是蛮难过的。也就是说，可能北京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认为，不寄希望于香港，不管是港府香港立法会，或者是香港广大的人民以及各业界别的团体，自己去稳住一个香港的情势，而是要由中共中央直接来插手，直接来动手。那么这个情势的演变，其实对北京在整个维护一国两制体制的情况之下，它并不是很有利的。可是我们从事情演变到这几天的观察来，我们大致上可以得到一个方向，就是北京可能他手上并没有别的招，他可能也不太愿意拖时间，所以赶紧的在这个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先做一些所谓的防范未然的措施。至于驻港解放军发表讲话，我觉得还好啦，因为现在是两会期间嘛，该表忠表态的不讲讲话好像也不太好。但是从习近平在全国人大解放军跟武警的这个分组的座谈里面的讲话，我 overall 整体感觉起来，我还是觉得北京没有要动手的迹象，那么他可能是希望透过一个立法看能不能够从中央然后立个规矩，然后压震慑或者是压住香港的一个可能北京不想见到的趋势，他希望把它打止，把它停住。那么可是他的处理的手法可能操作了一些态度强硬的一些，那么香港基本上其实大家是沉默的大众啦，基本上真正会去上街用强烈的方式表达的，在整个香港总人口来讲占比还是不是很高。我相信今天让我心里面最难过的就是号称是中央可是北京它的很多考量并没有以长远的香港利益还有广大的香港市民的想法来作为依归，这种人民爱物的这种情绪根本不存在，只是高压管制，这个让我感觉到既无奈但是心中有怒气但是又 不觉得说我们应该完全用愤怒来对抗愤怒，
嗯，
因为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伤害更多的香港人民的利益。
嗯，黄教授，其实我们不论是从这个港版国安法已经出来这四大内容，或是刚才我提到驻港解放军的讲话，其实都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要遏制国家分裂国家的行为，再一个就是要震慑外部势力。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好像在香港内部出现一种反效果，怎么说呢？礼拜天有一场这个反恶法大游行，那么接着礼拜一又有一些抗议活动，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香港民众过去在反送中期间本来并非主流的所谓的港独这一部分，现在声音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喊出的口号是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甚至还有抗争者举着布条请求美军直接登陆香港保护香港人民。怎么看到这种反效果？你反而是越要遏制他去分裂国家，或是震慑外部势力，其实你看到的是他们反而越朝这个方向在前进了。王教授，
对，好，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不住在香港啊，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内心的那种伤痛感不会那么直接。可是北京的压力越大，越用高压的手段，那你可以预期的就是原来港独的声音它会再起，不但再起而且会更激烈的去反抗。以前可能认为是选项之一，现在它把它当成唯一的选项，这个对北京在未来一段时间甚至更长远时间的香港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大家不要忘记，2022年两年以后就要开20大了，香港这张成绩单目前不及格到难看的地步了。那么现在不赶快把它弄成及格，反而是这个用更强迫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就是，就是除了喊这个香港独立以外，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居民都知道。这个独立要很多的条件，口号是一回事啊，要求美军来拯救香港也是一回事。在喊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知道不切实际的浓度是很高的，所以它变成一种情绪上面的发泄。那么，所以真正，也许我们人，我现在不在香港，所以我站在旁边来看的话，我会认为就是说，理性的因素不要把它排除。这个愤怒之余，我们要找到解放。那么，所以现在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香港的特区政府还有立法会，它不是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所以它并不被香港人民普遍信赖。也就是说，政治压力的疏解管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它本身就是很挚爱难行的。香港变成只能执法，但是不能沟通。那么，那北京又用比较强势手段，要那个港府跟着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香港缺乏了一个第三方，也就是说介于香港跟北京之间可以来做的这种协调的这种媒介。而这个媒介可能过去在2016年以前，也许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我们不以中华民国政府，而是以国民党来讲，可能还有一些些作用，因为国民党跟香港的关系确实非常的深厚。那么，可是现在国民党在台湾非常的弱，那么现在又不执政，所以台湾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在香港这么大压力之下，可能想帮忙的地方呢心有余，但是力道不够，这也是很无奈的地方。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黄教授。
上特别行动。
国安法剥夺港人自由，美纪制裁，台伸援手，美军机巡弋，解放军放话，香港局势吃紧。欢迎收看5月29号的焦点对话。
北京强推国安法，引发香港新一波抗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香港不再享有自治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正在考虑具体的制裁。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提出了人道救援的行动方案。那么在抗争者越来越年轻，警察却是越来越高压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出路究竟何在？港人是否面临去与留的两难？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前副召集人梁怡敏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梁小姐，欢迎您。
你好，大家观众朋友好。
好的，当然今天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因为香港的这个国歌法的二读，抗争者发起要包围这个立法会，但是香港警方出动这个滴水不漏的警力，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抗争者的年龄似乎也在下降，有很多这种15、16岁的这种看起来像国中生也被警方带走，而且在中环有很多这种白领，就是好像在街上就是只是参与口号或是唱歌，也被警方来进行逮捕。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刚刚在金钟跟中环一带看到的，就是那个警方的，你说的很对，一个滴水不漏的那个执法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得见他们有多害怕，他们害怕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会好像上一年6月12号那样，民众那个民意的沸腾之上，民众都在抱回立法会。上一年6月12号呢，大家就是成功的抱回了立法会，然后就成功的阻止了这个经济派的立法会议员去进入那个议会投票。虽然我们那天有很多朋友不顾自身的安危去保护我们的香港制度，有很多的牺牲，还有很多的汗水泪水跟那个血汗，但是我们在那个方面可以说是有一点成功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下一次的成功，所以令知道那个特区政府跟警察这一期都大为的紧张，所以有很多朋友，无论是在金钟一带上班的朋友，或者是经过那里的朋友，在今天很早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都需要被查包包啊，被检查证件啊那样的情况，所以。很难那个民众能够进到立法会或者是进众那一带还有就是警察很坏，就运用他们的方法，包括用催泪烟啊去驱散那个群众，所以如果是从抗争的情况来说，那个都是有一点难。你刚才提到那个抗争者、那个示威者还有被捕者都有年轻化的情况。第一我想说的就是，因为警察现在的执法其实都是我们都觉得他有滥权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逮捕了一些穿着校服的学生，他们不一定会有犯法的情况出现。好，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在香港示威情况的确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在去抗议，这个其实是很可悲的，因为那些年轻人他们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应该享受他们校园生活的时候，但是现在的政治气候让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要出来去捍卫他们自己的家，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可悲的情况，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能够避免的只有中央跟特区政府还他们一个他们应有的童年或者是学生的生活。
当然除了这个国歌法之外呢，这个人大也将在周四28号表决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这可能对香港人民的这个影响是更深重的。你怎么看这个港版国安法对香港民众的影响？还有如果通过的话，香港民众还能怎么做呢？
那个国安法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第一，现在人大他们现在的安排就是说在香港没有本地立法，人大跟人大常委会进行的立法，然后把那个法律强加于我们香港人的身上，这个是第一。第二恐怖的就是即便是我们特首跟我们的建制派议员，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法律会怎么样。如果你看到林郑月娥在人大公布这国安法当天有一个记者会，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那个香港的执法部门会是执行那个国安法主要的执法部门，就是说他其实是不知道，不肯定，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在这几天也看到更恐怖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说在香港设立另一个法庭，而那些法庭没有外籍的法官，但是有外籍法官，有普通法的法官来香港进行审讯，是基本法保障我们的权利之一。什么部门来执法，是香港的执法部门还是内地的执法部门，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未知，这是第二个恐怖。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那个法律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人大北京搞了这样一个国安法，他们不会给我们轻易的就有很多的自由那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的就是在那个法律还没有通过之前，我们尽力的去做，去抗议，还有向世界去解释我们香港的情况，让香港人团结起来继续抗争，还有把世界各地关心香港的朋友也团结起来，我们一起希望把这个恶法去抵抗下去这样。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传出之后，香港有很多人开始去这个搜寻移民的可能性。其实对香港人来讲，去或留是一个很两难的抉择，不晓得移民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在收到那个国安法这个消息诚如我之前所说，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不能想象对于香港的制度来说有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可以发生。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母亲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为我的孩子打算，因为我会想下一代像我一样成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的气氛里面成长长大。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一个干女儿，还有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有小朋友。我就跟他们讨论你们会有怎么打算。我收来很多的回应，就是说他们也都会准备起码会替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准备一个后路，有一个选择，长大了以后可能他们选择去外国读书，他们也都会安排那个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为自己打算，我们为自己负责，但是为了下一代，如果有一些朋友需要想要移民或者是安排后路，我会了解但是我个人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留下来香港一起打拼，一起去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法治。但是我自己也希望，我也有信心，如果有一些朋友为了家人真的决定要移民的话，我相信香港人也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也会继续为香港去抗争下去。就正如在上一年在反送中运动当中，有很多已经移民了外国的朋友，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其实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校园，在他们的社区也在做 同样的运动一直在为香港加油。我觉得香港人很团结，我们也对香港很有归属感。我觉得即便是被迫是要去移民的朋友，在未来也是会继续为香港打拼。
嗯，那您又是怎么看世界各国对于港版国安法的一些回应？现在包括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这个星期就会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出来，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示会有具体的救援行动，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香港的自由跟制度对于世界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香港是全中国唯一有自由 的地方，我们是全中国唯一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全国唯一能够度量六世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自由其实对中国还有世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国家还有不同的领导人，其实现在在国安法没有来之前，都应该为香港发声，要为香港做行动，去保住我们的自由跟制度，这样才是对对香港或者是对世界最好的一件事情。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台湾他们有一个提到一个人道的救援的方案，我个人是很感激的，因为无论是出于对于我们香港有一些对于自己人身安全有担忧的抗争者来说，或者是对于国安法的一个表态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个人是很感激的。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在那个法律还没有订立之前，我们就先全力的去反抗，希望能够把这个国安法挡下来。如果我们需要用到别国提供的那个人道援助，那么就真的是太可惜了。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反送中曾经创造过200万港人站出来这样的一个高峰，在6月9号、6月16号的时候，那么现在这些周年马上也即将到来，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影响之下，你认为包括民政在内的抗争团体要怎么样再去把这样的能量找回来？然后另外您展望一下9月的立法会选举是不是也是重要的一站呢？英明。
嗯，我觉得那个其实你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个人或者团体，其实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包括民政在7月1号也有一个那个示威的行动，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在未来的日子，无论那个挑战多么的重大，我们还是要还是会继续的努力下去。我希望每一个出过来的朋友现在也会继续出来，在那个法律还没有订立之前，我们用尽全力持续这个运动。我也相信我们香港会做得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继续努力。第二呢，就是你说的立法会选举，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很有趣，因为我们9月6号就是我们香港立法会选举，我觉得这次选举是我们回归以来第一次真的有机会赢得那个大多数的议席。所以可能中央也是会看到这个危机，就是说如果我们赢得了大多数，对于他们将来想要立这个二法就有更大的阻碍，所以他们特别选了就是让这个人大常委有机会在8月的时候就把这个国安法立了，那么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线的安排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无论8月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有这个国安法的订立，我们香港人还是要尽我们的全力做好每一个选战。所以9月的选举特别尤其如果是国安法通过以后， 我们香港立法会更需要更多的民主派在里面抗争，我们更需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壮大，所以这个选举每一个选举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人民间人权阵线的前副召集人梁一敏小姐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人大提出港版国安法，香港局势急速恶化。继周日的万人大游行之后，香港的抗争者又打算持续将行动升高，与警方的冲突一触即发。与此同时，美军的战略轰炸机飞到了香港和台湾附近，习近平和驻港解放军也接连针对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震慑外部势力发表强硬的谈话。那么北京是否有可能针对香港的抗争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香港问题又是否会导致美中之间再度升高军事对抗呢？好的，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继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这是我的荣幸。
好的，首先您怎么看这个美军的战略轰炸机飞进香港和台湾，跟这个北京现在推行香港的这个国安法是否有关呢？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它的频率有增加，然后越靠近现在它的频次越多，但是它飞行的路线都蛮固定的，也就是从关岛那么往巴士海峡，然后到南海的北边。那么当然到南海的北边既靠近台湾，也有可能也可以说离香港不远，但是今天我看整个航机，刚刚我做了一些研究，跟过去飞的航机跟模式应该是一样的，并没有特别去接近香港的飞航情报区。那么所以很难就航机来判断说美国就今天来讲要传达什么样的军事威吓，但是它的政治讯息确实蛮明显的，也就是说美国在尤其是这个台湾也有520就职啊，然后中国大陆有两会啊，所以这段时间本来就是政治比较活跃的时候，那么美军的飞机活动比较频繁，其实从今年二月开始就一直非常频繁。那么今天当然我不太愿意去解读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谁讲什么话，或者是要制定什么法，但是我相信这种常态性的飞行会越来越频密倒是真的。
除了这个军机的飞行越来越频密，就像你讲的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现在这个在整个这个西太平洋、太平洋的周边地区，好像也是频频亮剑哦。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B1B 新型的战略轰炸机之外，最近频频亮相之外呢，也看到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波特兰号日前试射这个激光武器，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你刚刚提到很多这个政治讯号，您认为现在美中两国这种军事对抗是不是也开始在升级呢？从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来讲就军事对抗还言之过早，但是双方正在诚如习近平讲的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啊，这是大陆的话。那么就美国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不减损他在西太平洋的战力，然后随时能够应急应变，那么双方都在做准备，而且看起来比半年前要更积极了。那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我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对于居住在这个西太平洋或台海、香港周边的人来讲，这个更气氛会更为微妙、更为紧绷一点。
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习近平也说话了，他是在出席这个人大、解放军还有武警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强调说，这场疫情现在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因此他要求解放军要做所谓的全面的练兵和备战，以应应复杂的情况。你怎么看习近平这番最新的讲话呢，黄教授？
习近平其实对于这个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他说过几次关键的讲话，包括他这个前年就提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变局，包括去年他讲了说这个黑天鹅跟灰犀牛要一起防，这些都是发生在疫病之前。 那么这次疫病出来了以后，我想全世界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疫情结束之后，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国际金融秩序国际经贸的关系很可能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嗯，
那么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想习近平他的讲话主要是针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去勉励解放军跟武警要继续在这种他所谓的常态化的疫情的条件下，那么继续加强这个练兵备战。那么这些话其实除了疫情下以外，其实包括什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啦，这些等等都是中共军方领导人经常讲的话。对于我们长期研究解放军问题的人来讲，可能那个心脏跳动的速度不会加快但是会持续关注就是了。
嗯，那么除了美中两国这个在军事上面的这个互相较劲之外吧，这样讲，我们再回到这个香港，这尤其是这个人大提出了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在香港内部的这个情势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因为除了习近平刚才我们提到的讲话之外呢，驻港解放军也发言了，他们是说声称拥护这个港区国安法，也声称这有利于遏制破坏分裂国家的这个行为，还有有利于震慑外部干预的势力啊，你怎么看这个今天驻港解放军也配合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做了这番发言呢？
其实说老实话，观察这个就是说我可以说吧，中国大陆研究三四十年啊，这个观察两岸关系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其实看到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不跟香港立法会来商量，那么特区政府也没有智慧的余地，而直接由北京由全国人大直接立法，这种横财入灶的方式，老实讲我们看到心里面是蛮难过的。也就是说可能北京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认为不寄希望于香港不管是港府香港立法会，或者是香港广大的人民以及各业界别的团体自己去稳住一个香港的情势，而是要由中共中央直接来插手，直接来动手。那么这个情势的演变，其实对北京在整个维护一国两制体制的情况之下，它并不是很有利的。可是我们从事情演变到这几天的观察来，我们大致上可以得到一个方向，就是北京可能他手上并没有别的招，他可能也不太愿意拖时间，所以赶紧的在这个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先做一些所谓的防范未然的措施。至于驻港解放军发表讲话，我觉得还好啦，因为现在是两会期间嘛，该表忠表态的不讲讲话好像也不太好。但是从习近平在全国人大解放军跟武警的这个分组的座谈里面的讲话，我 overall 整体感觉起来，我还是觉得北京没有要动手的迹象。那么他可能是希望透过一个立法，看能不能够从中央然后立个规矩，然后压震慑或者是压住香港的一个可能北京不想见到的趋势，他希望把它打止，把它停住。那么可是他的处理的手法可能操作了一些态度强硬的一些。那么香港基本上其实大家是沉默的大众啦，基本上真正会去上街用强烈的方式表达的，在整个香港总人口来讲占比还是不是很高。我相信今天让我心里面最难过的就是号称是中央可是北京它的很多考量并没有以长远的香港利益还有广大的香港市民的想法来作为依归，这种人民爱物的这种情绪根本不存在，只是高压管制。这个让我感觉到既无奈，但是心中有怒气但是又 不觉得说我们应该完全用愤怒来对抗愤怒，
嗯，
因为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伤害更多的香港人民的利益。
嗯，黄教授，其实我们不论是从这个港版国安法已经出来这四大内容，或是刚才我提到驻港解放军的讲话，其实都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要遏制国家分裂国家的行为，再一个就是要震慑外部势力。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好像在香港内部出现一种反效果，怎么说呢？礼拜天有一场这个反恶法大游行，那么接着礼拜一又有一些抗议活动，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香港民众过去在反送中期间本来并非主流的所谓的港独这一部分，现在声音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喊出的口号是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甚至还有抗争者举着布条请求美军直接登陆香港保护香港人民。怎么看到这种反效果，你反而是越要遏制他去分裂国家，或是震慑外部势力，其实你看到的是他们反而越朝这个方向在前进了。黄教授，
对，好，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不住在香港，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内心的那种伤痛感不会那么直接，可是北京的压力越大，越用高压的手段，那你可以预期的就是原来港独的声音它会再起，不但再起而且会更激烈的去反抗，以前可能认为是选项之一，现在它把它当成唯一的选项，这个对北京在未来一段时间甚至更长远时间的香港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大家不要忘记，2022年两年以后就要开20大了，香港这张成绩单目前不及格到难看的地步了，那么现在不赶快把它弄成及格，反而是这个用更强迫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就是就是除了喊这个香港独立以外，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居民都知道这个独立要很多的条件，口号是一回事啊，要求美军来拯救香港也是一回事，在喊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知道不切实际的浓度是很高的，所以它变成一种情绪上面的发泄。那么所以真正也许我们人，我现在不在香港，所以我站在旁边来看的话，我会认为就是说理性的因素不要把它排除，这个愤怒之余我们要找到解放。那么所以现在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香港的特区政府还有立法会它不是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所以它并不被香港人民普遍信赖，也就是说政治压力的疏解管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它本身就是很挚爱难行的，香港变成只能执法但是不能沟通。那么那北京又用比较强势手段要那个港府跟着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香港缺乏了一个第三方，也就是说介于香港跟北京之间可以来做的这种协调的这种媒介，而这个媒介可能过去在2016年以前，也许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我们不以中华民国政府而是以国民党来讲，可能还有一些些作用，因为国民党跟香港的关系确实非常的深厚。那么可是现在国民党在台湾非常的弱，那么现在又不执政，所以台湾在这次疫情当中在香港这么大压力之下，可能想帮忙的地方呢心有余，但是力道不够，这也是很无奈的地方。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黄教授。